なみと
好，各位大学时间啊，文思讲堂的同修们，请诸位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吉祥。今天又是周二。那我们昨天呢，因为有这个法务在途中呢，耽搁了一天晚上，向大家致歉啊，希望大家见谅。那我们周二呢，依然把这个课程给补起来。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学习到富永嘉某居士的第七封书信中了啊。这封书信呢，有几点内容，先提示一下。一个就是说，护持流通法宝啊，一定要负责任，要心细，啊，实际上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一些功德事儿吧，不管是印经、放生，这个组织活动法，往往呢是刚开始，哎，能够香几天啊，久而久之呢，味道就没了。这就是人总是有前进没后进，哎，所以说学佛呢要不忘初心，啊，特别是这里讲到这个流通法宝，那一定要担责，有主人翁精神。我们很多时候呀，都说我这个能力不行呀，我哎呀不是这块料呀。实际上呢，把事情摊给谁，他都只要用心都能够做到好。啊，做到他自己的极致，那一定会圆满，啊，单怕就是有时候我们做着做着，哎呀，这个主人翁精神就没了，啊，笼而统之，啊，或者是半推半就，啊，乃至就是这个应付差事，啊，做完了就好。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功德，比如说放生也罢，印经书，特别是规模越来越大以后呢，有时候大家就懒散，啊，不能够往精细了做。刚开始那个劲儿就没了，所以大家来看第一段啊，这是印祖呢给他回应说这个刻字的时候呢刻得太细了，浪费，啊，一行拘急，其刻字迹过细，少刷数千部。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会儿呢还是刻字版印刷，啊，有去过现在南京的金陵刻经处的人。没有去过，大家也可以去参访一下，绝对作为，哎呀，这个阳仁山居士啊，当时为了从日本取回的这个法宝，啊，乃至藏经经典论著，能够流通起来呢，确实舍得他的宅院，啊，做的这个真是功德无量，金陵刻经处的功德。那么他呢，都是线装书，啊，竖版的那种木板刻字的，啊，那么这个木板刻呀。我们现在去了还能见到那个工匠精神在刻，他如果把字体刻得粗一点，那么他精力的耗损呢就久一点了，啊，那会儿的话真的是要，就是刷上墨，然后一张纸上去，再刷一次墨，再一张纸上去，就这么印出来的，啊，全凭也是成了熟练工以后呢，这个出得快， 啊，实际上呢，一份都没有省。这真是跟我们修行一样，就叫渐入佳境啊。那么他说刻的字迹太细了，说明他就是抗磨损呢，时间就短嘛。因为你在印刷的时候呢，他刷这个墨汁呀和这个纸张在上面不断的这针去这个印啊、这个刷，他一定会上面蹭摩擦，久而久之呢，他可能太细的话，他这个板就平了或者模糊了，如果粗一点，棱角粗一点，那刷的这个印的次数就多，所以印祖说少刷数千部，啊，你看，因为刻一遍这个法本呀，真不容易啊，那真是一个字一个字刻出来的，啊，就像我们现在也尽量流通法宝的时候呢，把它用到这个广大处、究竟处，啊，不是说钱一出拜托谁就完了，你还得用这心，最好呢，诚始至终，啊，都能够以这个恭敬心、法喜心参与，那这个真的是叫功德圆满啊。那这个粗心是谁呢？你看说到了这个徐渭如呢，确实跟这个永嘉某居士还有印祖的因缘啊，这个确实是不浅啊。此渭如诸人，不仔细体贴处，啊，那么说他当时粗心了，啊，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就导致虽然刻了一版呢，少印了好几千部，啊，但是呢，其校对颇精细，不见错愕。啊，从文字上标点上来讲呢，少有这个错字儿，啊，或者说这个断句有错的地方，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其书成为净宗之一大护卫，啊，关于净土法门，如果有人读一读的话，那能够补足了。护卫是什么意思？哎，就是再让你的信愿行精进一点，真切一点，啊，就像我们久久之修行这个心体验了以后呀，总是要借一些方便来给你提神嘛，啊，也就。再俗一点，就是说刺激一下我们修行的神经，再让它真切一点，哎，这个就叫一大护卫，啊，看来这部书的内容呢是有关于专修净土的啊，但是呢，毕竟那它非佛所说，啊，非这个大菩萨祖师所宣，那说然也有令人受病之处，啊。也有令人受病之处，今不得不为汝说，愚人当从列耳。啊，你看，说也有让人这个容易误导的地方，啊，所以一定要给你，啊，那嘱托什么呢？第二个内容啊，刚才讲了流通法宝呀，做佛事一定要负全责啊。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在因缘上，在弘扬上。啊，在这个住持上，都要靠向什么呢？叫正法久住，啊，那这一点跟诸位同修说一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缺乏这个意识的时候，啊，什么叫做正法久住呢？我们先提几点，一个是它的内容上一定是给普罗大众注入正知见，也就是在弘扬佛法的时候呀，一定让人家听闻者首先感觉到你是个正派的。正直的，哎，是个正规的这样的一种法，不要弄那种神神叨叨、邪门歪道。啊，二一个呢，我们结缘一定要结正因缘。啊，不管是住持还是弘扬，在这个法脉上来讲，一定要纯正。啊，实际上佛法在世间传播嘛，那我们常讲到的有法统呀，传承嘛。就跟我们说人有血统一样，你是从哪户人家出生的啊？你们家的这个自祖上以来门风怎样，家教怎样，这都是要世间凡夫眼中他要立这个差别相的啊。所以我们去学法也罢，一直善知识、皈依三宝，也要接这个什么呀？正因缘。哎呀，要入这个正因缘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要有正面的效果，你不能说这个法结缘了以后呢，逐渐逐渐把大家就 误入歧途了啊，或者说弊大于利，那这个就容易什么呀，就容易遭人谤佛谤法谤僧啊，这就以法谤法了啊。那具体是印祖这里关注的是哪几点呢？大家来看啊，二灵居士呢罪性伏击所录机语时皆与教吻合，看出来了吗？这个伏击呢是当时民国年间特别特别兴盛啊，在乃至这个从北京到南方都有啊。你看在上一篇文操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当时这个地仙法师到北京去讲经啊，那当时就这个伏击的时候的有真的有这个所谓的神灵降坛了啊，降坛以后呢，实际上就是观老爷伽蓝菩萨嘛，就向地仙法师呢请教这个佛法啊。当然印祖当时也给解开了这个因缘，说这是观老爷伽蓝菩萨呢示现啊，因为在京城呢是这个精英聚集之地啊，为了让大家都对佛法升起恭敬的信心，哎，所以伽蓝菩萨故意示现的灵坛请教地仙法师几个问题啊，让大家对三宝呢做一个引领的恭敬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伏击伏多了啊，你看实际上是怎么一种情形呢啊，大家来看啊，所落机与时皆与教吻合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伏击呀来的这个仙儿也罢呀灵也罢呢，他确实所讲的跟佛教里面讲的教义他是没有冲突的啊，确实没有冲突。不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有很多附佛外道，他用的呢是佛门的经咒啊，这个祖师的语录，但是他呢往往是把这拿来为我所用，搞个人崇拜教主欲望等等这一些，那这都是什么呀，与教不稳的啊，与教不稳的。但是你看这里他伏击这个仙灵神仙灵坛的时候呢所说的话呀都跟佛法的教义是相吻合的哎，所以印祖说若肯依之而行自能得大利益，说在这个里边说的这些呢是没有错的啊，可以说是跟佛菩萨是一个鼻孔出气的。那我们想想，不管是说心法啊，是出世间的心法，或者是说啊这个世间的善法吧啊，反正二弟圆融想必是这个开示呢还没有走偏啊，所以印祖也还丁是丁卯是卯啊，公是公过是过，说得很分明。那么凡事呢就怕但是，大家来看啊，然就是说但是的意思啊，然而呢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就是说不是每一次都能这么正确哟，也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是一样的这个仙呀或者这个灵呀来啊，来这里这个灵坛给讲话，那么你伏击伏的另外的不一样呢，他万一他在法上他是糊涂的不开窍的乱讲的，那就惨了啊。所以说这就叫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倘执着机语皆悉与教吻合啊，皆悉可依从，必有从机伪教之始。你看啊，这个才点到这个正点上。什么态度呢？就我们学习佛法呀一定要依教啊，依佛的三藏教法为根本所依啊，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哎呀大家都是糊涂透了啊，没有一点点主见，没有一点知见，平常怎么讲怎么听哇，表达的时候都是说太相应了，听得说特别哎呀法师呀这个真是又能听得懂啊，又能解开了我好多心里的疑惑，然而呢下次再有同样的这种啊这种抉择呀或者是一些说法在进行取舍抉择的时候呢又没主意，所以实际上就我们很多时候这个知见呢就没有这个站稳啊。所以你印祖这里也是说虽然这次你能够所伏击的这些话呀啊开示的这些说依之而行有大利，但是万一 不要说每次都是与教吻合的，哪怕说有一次不吻合怎么办呢？何况有可能是就这一次吻合，其他的次呢基本上都不吻合，那就更怎么办啊。所以印祖说的时候不可以执着说这个伏击出来这些所说的话呀跟教都永远都是吻合的啊，一直都是吻合的，这个就错了啊。皆认为可以依之而行，所谓的依教奉献的话必有什么呀，从机伪教之时，就是他会坏乱佛法啊，坏乱佛法。何以故？大家来看，机中多系灵鬼，绝少真仙，这是第一层。哎，就是去设做法请这些这些降临的这些飞人来的时候呀，说多系什么呀，多系灵鬼，就是有点灵性的，可能他在人道的时候也是学了佛法了，甚至还参过禅呀，念过佛呀，啊，这个学修过经典呀，那他还有这个啊这个因缘在呀。可是他堕为鬼道众生的时候呢，那大部分这一些来的都是灵鬼，哎，就是有这个感应，他也能说会说啊，很少是什么呀，是真仙。那仙家来讲呢又比鬼道高了一层啊，像这个楞严经里边不是讲到了十二类生里边，就啊很微细的把这些差别相落出来了啊。一般我们理解什么是仙呢，真仙呢应该介于什么呢，这个鬼道众生和天人之间的这一部分众生吧啊。当然有可能本质上它都属于鬼道众生，像什么三山五岳呀，这些神仙呀啊，什么花神呀啊，什么水神呀，地藏经里面也讲的很多很多啊，什么这个四大和合的载体上面一定有他的这个友情依附啊，只不过他互相的感知的这个差别，像有的能感知到，有的感知不到而已啊。所以印祖说第一层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实际上都是鬼，这就说白了都是鬼啊，说连个神仙都不是啊，很少。那么纵是真仙，岂能超于诸佛诸主之上？你看说假如果他就是神，那他也是凡夫呀啊，诸位，那我们想想，他也跟我们一样都是凡夫，都在三界之内，都在六道轮回之中，没有出去，只不过这一世感的福报啊比我们大一点，因缘比我们好一点啊，生命的这个价值稍微比我们高级一点而已了啊。所以他们难道说的说能够比佛说的还圆满，比祖师开示的都到位吗，贴切吗？不可能啊。而且他们这个我慢呀这种目的不重的时候，他给你乱说乱道，他还有点这个什么鬼通也罢，妖通也罢，他能看得见一些东西，那他就借机呢开始给你或者说设套，或者说放诱饵啊，有可能你一下就入道就麻烦了。那么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呢，实际上连这个伏击这种法呢也很少见，实际上有可能也感应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太躁太粗，信心太不足，这也是要需要信心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喜欢算卦呀看相呀啊算命呀，这些这不也是本来学佛学的好好的，那么学的有可能逼出来点业障呀，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一些委员的时候呢有点不顺啊，那好了，刚开始还是学佛的，一下就把佛法把三宝放到一边，马上就去求仙问卦去了啊，这儿看事呀，那儿有什么这个会看的人给说的什么因果呀，说的什么这个啊这个附体呀，什么不清净的东西啊，种种诸如此类啊，就是听法师讲法呢听三年都不如这些人说三分钟就把他的知见给转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可悲之处，很多时候我听的太多了啊，有的就明着就这么舍本逐末去了啊，有的呢好像还要兼而有之，你说他是三宝弟子吧，他天天热衷于这些一说就奉为圣旨啊，法师讲的法呢用得着的听两句，没时间了抛在一边，什么都比听法重要 那你说他不信吧，他也惦记着三宝，可是更信那些；你说他信吧，就这么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常说呀，行方便，行方便。实际上，行方便呢，也是一步险道啊。跟大家讲，为什么佛门里边讲到说方便出下流呢？很多时候呀，我们说，哎呀，法师，我们行个方便法嘛，佛法在世间呀，不离世间觉嘛，啊，一切都可以说让他学佛的方便嘛，劝导他，引诱他入道嘛。我告诉诸位。这些方便的前提是你已经立足了根本站稳了，比如说真的是开悟的大祖师爷，佛菩萨应现来了，或者知见已经非常纯熟的，已经特别的这个定力十足的这样的大德，那说偶尔的行个方便尚且可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舍本逐末，就忘却了根本，咱们就取这个学佛跟这个算命来讲。那学佛，我们的根本法呢，是要解脱的呀，要脱离轮回，要跳出三界六道，要成就佛道的，这是学佛的根本目标呀。你说你学着学着热衷于这些，你最好最好落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就非常执着这一世的现报啊，这几年运势怎么样？我怎么办法才能这个转这个运势啊？这个趋向于这个避凶趋吉趋吉。当然这对无可厚非，可是问题是你的格局在哪里啊？在法界呢，还是在三界呢？还是就在人道的这点格局，还是就在这辈子这几年的这点格局中？那你的心量就随着格局而有大小。那你一个凡夫心，哎呀，1万的舍本逐末，就忘却了根本了。就跟说是说，哎呀。色身好了才能够修行，这个真的没有错，完全赞成儒法说色身好了才有修行。但是你说我们现在天天养生养生养生，现在成了一种产业了，甚至有好多骗子在里边，养着养着就只养生去了，那谁还记得往生吗？你说只想活，必然会怕死，不想死呀。那如果不想死，那你一定跟往生法是相抵触的呀，因为这个死亡，当你能够以智慧去面对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只是一个门，你迈过去而已了。它不是一个死胡同，非要撞死在里边，是这样的。它是冲过去了，就上了，就等于说怎么说呢，就超凡入圣了呀，往生。那我们一般以为，如果说门安在那儿紧锁着，一撞赶紧就回头，那就继续轮回了呀。所以这个舍本逐末，第二个就是什么？弊大于利，会误入歧途的。你千万不要对自己的定力有自信，诸位，但凡你是凡夫的时候，你可别说，哎呀，我心里知道，我听法听的，我知道，这个根本我不会忘的啊。那我暂时我看看他怎么说，然后我说现在我就是帮帮这个朋友，他怎么怎么样，最好好了。有可能就天天摆弄这些事儿了，所以有的人呢，就自己研究周易呀，什么，什么梅花易数呀，什么起卦呀，这些研究着研究着，你就成专家了，到处给人算，研究的好的还可以，怕就怕那种研究的一知半解啊，最后发现这个一说一呼百应，大家都听说对了一句两句了，一下子就把他给这个眼球吸引过来了，好了。最后呢，就管他3七20亿，知道的也说，不知道的也说，这个就最可悲了，误入歧途。那再一点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咱们说的度众生方便吧，度众生方便方便方便着，你可能被这个方便就给方便，把自己也方便进去了，被渡走了。那从根本上而言，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三皈依的时候说什么？皈依佛法僧。对吧？进行时候皈依佛，自皈依佛，以佛为师，更不皈依天魔外道；以法为师，更不皈依外道典籍；以僧为师，更不皈依外道邪宗。对不对？就最单纯的，我们说从接缘上，从这个法统上而言，那我们是不是接的正因缘呀？正因缘就是以三宝来住持佛法，这是绝对的正因缘。 佛法赖僧而传，这是绝对的正因缘。你切莫弄这些啊，这些行行道道啊，他们只能称之为术呀，它不是法呀，连法都不是，何况是道呢？我们常讲到道人，道人什么是道呀？佛法不共法，般若波罗蜜，中道实相，这才是最究竟最根本的道呀。啊，你修到菩萨位登地了以后，才破无明，才证法身，才见这个道呀，是多珍贵，多稀有难得呀，不共世间呀，啊，所以切莫呢被这些世间的点点滴滴啊给打散了哈。好了，说多了我们再回来，你看说切不可以二邻居士上性机，五人何敢不信？你看，说你千万不要以这些啊这个伏击的人来讲，这些所谓的居士，你看也叫居士，啊，那他就混杂的学了这么多，说他们相信这个，伏击来的这个话，那就觉得说，哎呀，一个说我面子上下不来，我跟人家是同修道友，他人很好啊，很能够张罗帮忙大家，也很有智慧，能够主事，那他信了我也要跟着信，不信好像没面子，啊，二一个不信了好像不仗义，明明关系这么好，啊，再说了，人家这么大的居士人家都信，那我们哪里敢不信呢？啊，跟着没错，啊，好了，五人何敢不信？则什么呀？错之多多矣。那你就错了，啊，好，第一段这是讲的伏击这个事儿，啊，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算卦吧，啊，第二段又说这个一行啊居集里面内有什么呀？禅宗的秘密了义经法，啊，未为嫡系佛说。那你看，秘密了义经法说这是佛说的，印祖就开始提出来啊这个匡正的意见了，说此二灵之差别至未开，而起后人烂漫杜撰之端也。什么意思呢？就虽然这个秘密了义经跋呢是好像是佛说的啊，但是呢，我们刚常讲到，你哪怕说他非常的气理，有没有应机呢？就是他说的很对，但是度化众生的时候有没有产生效果呢？有没有达到度化众生，让他起信心，让他这个开这个佛法正解这个效果呢？没有。啊，这就叫差别。什么叫差别之？我们讲过数次了啊，就是度化众生的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一人一个量身定做，这就叫差别之。而且每每量身定做，最后都能够导向正法、正知见。啊，特别是印祖能导归净土，这个就叫差别之。哎，我们世间法有一种叫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或者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世俗里面的一种好像有点鄙夷的啊，贬义的这种说法啊，实际上类似这个意思。在出世间法里面，那么佛菩萨的厚德智就叫差别智，啊，这一定是你已经证了根本，才能出现这个啊这个妙用啊。所以说他差别智没有开，就这么好像是又争又直的说。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世间的人呀，所谓说我直心直口，然后他就完全口无遮拦，不分场合的想怎么说怎么说，信口开河。那么有时候场合不对，人不对，就会产生是非。你说他说的不对吧？他说的对呀，是这么回事。但是当时的情形，哎，当时的环境，你这么一说就坏事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印祖说此经法语先译有一本，光曾看一过，哎，这个所谓的这个法本呢，在法语时我也见过啊。你看印祖呢，他心非常细啊，平常见哪里哪怕是犄角旮旯流通的这种所谓的法本到底是谁摘都录的，还是在那啊这个自己说的什么的，他都会了解。哎，一了解，那这些居士的疑惑来了的时候呢，他心知肚明啊，甚至有时候一些外道呀或者他们的教义他都很清楚啊。这是印祖的功德，这是差别智的功德啊。哎，所以说其与十五过咎， 但是摘取楞严、华严、圆觉、金刚等经及六祖坛经，并净宗和会禅净二宗之语句以凑成之。哎，你看说他们说的话呀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呢？它就是一个拼盘。那楞严经有问题吗？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有问题吗？六祖坛经也没有问题啊。哎，可是呢他就这儿摘一段，那儿录一条，然后把它拼凑起来呀。你看印祖说的叫凑成之，是凑合的啊，就跟药方子一样，他自己完全不会看病啊。那么他这儿的名家知道他有这个药方，那儿的啊这个老中医知道他有那个药方，他都看过，他把他们的都给什么呀，都给集全了，然后这一段那一段就照着这个，他就自己给这么汇总了一个。你说这个治病得有风险呀啊，他不是自己懂呀，他死搬硬套的把人家开的方子又给进行了一个编排凑在一起，那大家看看有没有危险，能治好病啊？那能什么样的情况能呢？大家看，通家看之故有异。哎，就是佛法已经有了知见的，已经很圆融的这个学佛的人呢，那么他们看了肯定有益的啊，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明白了再看一切，他就知道他在第几层，怎么个意思，说到哪了啊，为什么这个就是什么样的因缘说到这儿，他都知道。可问题是什么呢？不同家居多呀。一般的我们学佛的，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居士同学们说，哎呀我刚刚学佛初级什么都不懂啊，很多很多问题，那你说你敢给他看吗？不同家以此准一切机遇则悟，哎，就是说就成了以此为准了，那一切这个啊伏击的这些机遇呢啊就认为都是对的，那就悟有悟了啊。所以你看印祖当时怎么采取行动的呢？光阴烧之以灭惑台，你看容易让人生邪知邪见的，虽然里面也有经典的句子，可是为什么呢？它就是一个这个坏乱佛法的一个炸弹，那赶紧把它给这个消除掉啊，印祖就把烧掉啊。二灵谓之校正从客，此二灵之志，只知其有益而不知其流弊之无穷。你看他们就只看见一股脑的一热，以为这就是正法，只看见他的利益，却不知道他的流弊，他的弊更大，隐患更大啊。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实际上说到这里啊，你看后面讲将有以邪说作正教，皆此一把颤倒之也啊，若硬光刻此书，断不刻此一把啊。就是假如果有的人把邪说当作正教了，就是因为这个书里边这篇把秘密了易经把嘛，里边写了一篇，我们知道有序有把嘛啊，所以呢说假如果我刻这个书呀，绝不会把这个把给刻进去啊。令祖总结的说，流通佛法大非细过，岂可不慎之于时斋啊。哎呀，这个住持法道呀，流通佛法，有时候我们说讲法讲法讲法的法师也是很危险的，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是一件天大的事儿，关乎到众生的这个眼藏呀，正法眼藏呀啊，往往你一不小心就一盲引众盲，相继入火坑，就一个是瞎子带着大家吧，本来还都睁着眼都给带瞎了。所以这里我们现在也讲到什么叫做大局意识啊，要以法为本，以法为重。为什么要说依法不依人了？就因为人如果是凡夫的时候呢，他就只顾着我执，一切要为我执服务，不是为正道正法服务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人一旦他哎依了人了，他刚开始还依着法，慢慢他就觉得自己膨胀了不得了，他就弘扬自己了，哎，弘扬自己说的，不弘扬佛说的，久久必是如此啊。你看诸位居士同修，你们试试 包括我们吧，啊，你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哎呀，要请教法师呀，或者说我们看看经典里怎么说啊，慢慢自己熟了以后，哎，有一些想法了、见解了，然后就依着想法见解呢，不是去解经文的，是经文给我的想法见解做佛务，做印证了。好了，我这是对的，然后见了谁都想说，见了谁都想说。刚开始的话，人家听嘛，哎，就好啊，这算这个有法缘；不听了嘛，也就算了。哎，久久再一讲，不听不行。我说的这么对，你为什么不听？好了，那就慢慢的不听了就错了。啊，甚至一反对的话，肯定是我对你错，啊，顺我说的就是对，那么违我说的全部错。好了，久而久之就不是流通佛法了，就流通自己了。很多人拜，实际上就是这么拜的。啊，这个我们诸位居士同修，啊，特别是好张罗、好当居士头的，也要特别引以为戒。啊，流通佛法大非细果，不是一个草草的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岂可不慎、不小心翼翼呢？不战战兢兢呢？不如履薄冰呢？啊，永远要以法为大，法比天大啊。最后一段呢，是印祖这个呵斥这个永嘉某居士呢，说他太俗情太重了哈、啊。这一段是什么呢？关于寄贺年片的问题。哎呦，我太能理解了啊，说了。而我世外人，何须贺节贺岁？啊，阳历过年何意送片儿相贺？岂非无事生事？你看，对方给他寄了个贺年片、贺年卡。原印祖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啊，啊，我们都是修道人，啊，修道人嘛，出世间了，你还用世间的这种情见、这种执念？”啊，来相互的还寄个贺卡，这不是流俗吗？你说印祖他多清净啊，多这个，你到我们现在嘛，因为我们也不是印祖呀，大家也不是永嘉某居士啊，那寄个贺卡嘛，还说哎呀随喜啊，还赞叹能够想起三宝、恭敬三宝啊，这就算一种有心了啊。实际上从印祖的角度来讲，确实如此。啊，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这么一说呢，大家接受不了了，又说不慈悲，没人情味儿，啊，说没有人情味儿，怎么摄受众生呢？啊，这个不俗乃仙骨啊，说多情乃是佛嘛，多情乃佛菩萨，菩萨乃多情嘛，啊，哎，所以从这点来，我们看这个就是印祖的风骨和他的正念，人家的正念的从来没漏，就是没有有时候心力不足的时候，啊，正念不足的时候，你看。说你送个什么贺年片呢？有意思吗？啊，既阳历过年亦不须贺，就过老年，过咱们说的黄历啊、阴历的年，你都不须送。此呢，世地人情之俗套。啊，说这是世间法呀，俗情啊，啊，如有姻缘，随便提句亦可。说过老年，假如果刚好碰着了，哎，说恭喜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啊。哎，我也是每过年的时候啊，或者这个也有时候中秋节嘛，那居士们有时候人家发个表情啊，或者恭敬一下，有时候还供养一下，那我阿弥陀佛啊，尽量说阿弥陀佛，或者正法九住法轮常转啊，愿生西方净土，而且是随喜你啊，不是说谢谢呀或者什么的。实际上跟大家讲啊，这个大家恭敬三宝啊，或者供养恭敬三宝的时候呢，三宝应该把这个当做就是寻常事，这是一个正直见啊。当然在我个人来讲有吹牛之嫌，有可能我还有贪心着相心嘛，对吧？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这样子的啊，不要说谢谢，那个谢谢等个交换一样，说给还回去了，真的有时候把我们的恭敬的功德也没了啊。但是我也从来不发什么啊，这些什么什么端午节快乐，我不喜欢这些图啊，我有时候看见这些图做的也很俗气啊，很哎，上次学会一个很 low， 呵呵，还不如说阿弥陀佛啊，正法久住随喜赞，或者说同生西方净土中吧啊，就是利用假日的时候呢，我们也接成把它接成法缘啊，不要接俗缘哈啊。所以说如果有姻缘了，随便提一句也可以， 就是凑着这个逢年过节刚好在这个法上的时候，那顺带一句说也未尝不可啊，印祖也不是说这个刻板的生搬硬套啊。那么特为贺岁数千里转至一片，就是就为了一个过个阳历年元旦吧，哎呀千里辗转啊相至，就为了这一片贺卡有啥意思呢？则不如悉心省事为妙也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道场里面以无事为兴盛，现在我是最深有体会了，大家各用各的功，在法上见啊为好啊。那这一段呢是讲到赴永嘉某居士的第七分属性啊。下面我们想跟大家跳跃一下啊，今天我们再讲到第九分属性吧，因为第八分属性呢比较长，下一讲的时候呢刚好我们一讲讲完。今天呢我们跳一下，跳到第九分书信，如果大家没有那个准备法本的也不好意思啊，那听我念一下就可以啊，也很简单，但是呢也是常属于印祖的这个可以说是哎呀谆谆教诲婆心切切的一种慈悲吧啊。还是劝大家各自按部就班，就机而修，以净土为根本。大家来看啊，来书颇合善导专修之书，又弃五人拥立之机，喜胜。这个永嘉某就是应该来的这封书信呀，对印祖表的这个法态吧啊，我们讲说表态，我们讲他表的法态啊。那内容中呢可能是特别吻合善导大师的思想，诸位要知道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的这个二祖，那么他呢最提倡的就是专修啊，仰仗弥陀他力接引的这个修法啊，这样的一个诀窍。所以来书呢说符合，应该是里面对善导的思想呢有些相应啊。那么同时呀也符合我们怎么样，咱们这种拥劣之机呀，我们不是大根性的人呀啊，我而且根性很漏劣呀。你既然意识到这个了很好，我不想诸位同学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身在末法就注定是什么呢，是拥立之机啊。可是我们往往自我感觉良好，稍微听法听得相应了，这段时间修行修得比较精进了啊，乃至有点小觉受小法喜小境界出来了，就以为自己是大根器啊，应该不在印祖说的此列了，最可悲了。所以你看说实际上呀，众生习气各有所偏啊，愚者偏于庸利，智者偏于高尚啊。你看放在平等的法上而言呀，一切所谓的好的根器呀，钝的根器利的根器对吧，上智呀下愚呀等等这些差别，像大家想想都是我们的凡夫心执着出来，哪里有根器有好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从习气的浓淡薄厚上它呈现出来的相就不一样，有的偏向于什么，哎，好像这个玄妙的东西我也弄不懂，哎，我就老老实实念佛，这就所谓我们说的愚者偏向于庸利，智者偏于高尚，那有的他所谓的智慧比较高吧，实际上智慧不是也是一种执着吗，真正的智慧哪有智慧，般若无知呀哈哈，啊，所以说你的习气致使你的根气表达显现呈现成这样没有关系，可是你一定要什么呀，随顺你的习气，若愚者安于不杂用心专修敬业，既生定获往生。假如果你是个老实念佛的人，你认为我老实念佛就好了，这就是最好的办法和状态，好了，那你就不要去这山望着那山高了啊，吃着碗里看着锅，你就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我就念佛就好了，反正我要往生净土了，啊，专修敬业，那么一定这辈子，你看印祖给打保票的，定获往生，所谓其余不可及也。哎，就是下下人有上上智，一般人达不到他这样的老实，啊，若智者不以其智自恃，就是聪明人呀，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然后就生我慢，目中无人。 悠然从事丈佛自立求生净土一门，视之为什么呀？大智。哎呀，印祖的开示确实是非常的流畅到位啊。说聪明人，所谓的有智慧的人啊，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不要自作聪明，依然用这个聪明心啊，仗着佛的大愿力慈悲啊，那么以其信愿念佛，以其这个弥陀接引求生西方啊，你能够这样的发心，这样的立足，那反而你这才叫做大智啊，这才叫上上智啊。汤之己见解藐视净土，有的人呀看不上净土会怎么样呢？将见从劫至劫沉沦恶道，你轮回去吧，轮回你还到不了好地儿。为什么？因为你既没有禅又没有净土，两不靠呀啊，觉得有点心地法门呀禅宗呀教相的见解，实际上你又没有透过去，然后回头还看不起净土啊，这等于什么呢？就是说芝麻也丢了，西瓜也没真的捞着，哼，一眼都没占全，怎么办呢？从劫至劫你还轮回沉沦的不是在六道，在三恶道，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每个人依附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欲再追随此日之渔夫而了不可得。你再想就是像人家这个，我们常讲到大智若愚啊，再想这个老老实实的念佛，像这个啊愚者偏于庸劣，安然这个接受自己的这个根气的话，你已经没这机会了。哎，我跟大家讲，真是这样。就像我们自己啊，一个人自己修学的阶段也是一段一段的。那段时间哇，一听刚入净土入心，一听以后就这辈子就靠他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随着慢慢学佛，学的见解越来越多，知见越来越繁杂，碰的这些所谓的同修也罢，或者以为的善知识也罢，给你说教的越来越这个啊多样化，好了，就把那个心给没了，甚至没到什么地步了，知道我越走越不对，想回去回不去，真是这样啊。那你说真正的智慧没得到，多了一些知见，甚至变聪，又把那个福报又给损光了啊，福报没有了，老实不下来，所以就了不可得了啊。那么彼深通性相宗教者，就是说纵然我们因缘中遇到了能够通达了然啊，性相就是讲的空有嘛，也讲的说三论啊，相就是唯识，这是两个教相。宗教啊，整个一代教法也罢，或者说心地法门禅宗也罢，都能够深通啊，圆融无碍，头头是道了，学了一肚皮佛法，五尘爱之慕之而不敢依从，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随喜他，赞叹他，羡慕他，但是我不听他的，何也？以
短梗呢不能及深啊，小猪呢不能包大，就是纸片太小了啊，包装纸太小了，包不了大的，我就有自知之明，故以非曰一切人皆须效我所为，这是印祖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人家学教呀，学实际上印祖就是深通性相宗教的啊，但是他还把那个给引了，钻红净土，就是为了契机呀、啊，啊，诸位要知道，契理不难，契机是最难，就是说接地气，有现实意义，能够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性。那印祖当时把握的非常好，所以他说不是说要一切人都要跟我一样，啊，但是呢，如果与我一样。啊，若与我同卑劣，就是这个谦辞了哈、啊，就是跟我一样没啥本事，学教呢学不进去，宗门呢开悟不了啊，那么就现在死死的能够抱住个净土，又欲学大同家师行为，只欲妙悟自心宣翻教海，无恐大同家不能成，反为渔夫于是老实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 起飞，弄巧翻成大拙，腾空反坠，深渊胡哉？啊，你看这个说的比喻的，哎，多么贴切呀！啊，说什么呢？说不是大家都要学习我，但是跟我一样就这点本事的人呀，你又想学人家通宗通教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又想学大祖师爷禅宗的祖师一下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又想把这个三藏教法经律论丢给翻一遍，整个成为一个大家。我想呢，你这个家最后没有修炼成，结果连渔夫老是念佛，人家往生了，你还没往生，人家还反过来要可怜你了。啊，所以这个到底谁可怜谁，谁比谁强，都说不出来的。啊，那反而你这就是弄巧成拙嘛，想腾空啊，想腾空一跃，结果没这个本事飞不起来，掉在深渊里边。啊，所以印祖说一言以蔽之曰，自胜其机而已也。就是说，总而言之，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你有自知之明就好说。诸位大家也要有自知之明。你说我们自己几斤几两呀？我们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戒定慧怎么样呢？不要说就戒怎么样，五戒怎么样？你个三皈依，你有没有守得庄严？啊，那你说贪嗔痴，哎呦，阿弥陀佛，真的是没有境界不知道啊！一境界出来了，明明知道不可为，而控制不住为之，没有本事呀，那个功夫不到嘛，你不是上根器呀，啊，智慧也没有，福德也没有，到那会儿善根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显现不出来了。为什么？熏习的太少。所以印祖从这个，我们就是猜测一下他的菩萨法，种种的众生，你看像普贤行愿品里面种种众生的习气呀，种种众生的业力呀，过去造业呀，将要遭受的果报，他都能够在这个虚空之心能够全部能够显现了知一样，所以才发那么大的愿啊。所以印祖也看，纵观末法时期，他已经看出来你过去到底攒了多少钱，你自己都不知道，人家印祖也法眼一目了然，所以他才能下这个定论呀，自胜其机而已呀。就是我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你们就能成个天，我一看就知道你过去积累了多少资粮，到不了那儿呀，你开悟是没门的呀，你大开元节你想都别想呀，啊，就这辈子你弩折了腰你都没门，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所以要自胜其机。五人但安分守愚，一任举世之人静坐通家啊，比佛法大明与世，众生尽得度脱而已，快何如之？你看，说我们呀，只要把自己的本分守好，就做一个老实念佛人，哪怕世间所有的人都是大通家，哎，佛法整个就像极乐世界一样，整个就明明白白的，人人都知道，生下来都知道，啊，男女老少都知道，然后众生呢已经全部得度脱了，多殊胜，我们就尽情随喜嘛，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还不是，大家都是，你也不是，啊，这个法实际上和印祖常说的众生皆是菩萨，唯我一人是凡夫，是一样的心境啊，所以说施受处其亦以此言告之啊，你把这个话他写的这个施受处，你来信不是说了说你也把我的话告诉他啊，弘一师你僻居深山，可谓笃信真修之事也，欣慰无量。哇，这里出来一个弘一法师呀，你看印祖实际上跟弘一法师呢虽然哎无名，但是有实，确实人家是师徒相守的，哎，一直对弘一法师真的是关爱有加，赞叹有加啊，但是呢有些地方如果他不了然了还要提醒他，也不客气啊。 所以你看说你要学习，这是把弘一法师搬出来说他已经老老实实修，因为印祖就劝过弘一法师说，哎，这个观你的色力，哎，就是看你的身体素质呀，你还是自修为本，老老实实修念佛三昧吧。啊，在其他这个文章里面，文草里面有过这个话，给弘一法师说啊。那现在弘一法师呢是自己要去什么避居深山了，就是去住山去了，独修去了。啊，就像那个宗门下也有祖师嘛啊，什么一池莲叶一无尽，满树松花时有余，刚被世人知住处，又因茅屋入深区。啊。就又把这个刚刚被有人发现他了，那马上就把这个所居的茅屋呢又往深山里面移去。为什么？就要自己孤独行者道人啊。所以你看从净土的立场来讲，印祖可没有说哎呀弘一大师没有菩提心啊，这么没有利用他的这么大的影响力度化众生，而是看见他深山僻居念佛，说可谓笃信真修之事也。好了，最后一句欣慰无量，赞叹弘一法师啊。希望诸位今天我们学的这两篇文章，永嘉某居士第七和第九分书信，一个给我们立了知见，特别是外缘上的知见，防患于未然啊；另一个给了我们修学的知见，恪守本分啊，就地取材，一生成败啊。这两篇文章虽然中间跳了一篇，但是它还算是真是珠联璧合吧，啊，这个里外同步受用啊。一个是就外缘而言啊，不要去接触的过于多了啊，有一些说法也罢，或者说这些民间的信仰也罢。另一个呢，于自心而言，一定要立足自己的根气，这辈子呢偏修专修净土。希望我们也从这两篇文章中能够学习到这样的心得。好，请大家一起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今天虽然是周二啊，随喜大家的闻法功德啊，人还不少，还有1700多，那非常欢喜，等于说我们一个小时又接受了印祖的这个圣言开示啊，接受印祖的一次加持。希望我们对于净土呢日复一日的啊永不言弃的这样不断的信了再信，增加信心，真诚的信心啊，这个发愿常能够把生死贴在心间啊，愿生西方净土中，然后呢在一切时中随眼想起了念阿弥陀佛啊，今生必定要往生净土，同生净土。好，下次再见，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No.